很久很久没有在你们当中讲到，所以现在好像有点感觉我是他们，不是你们。从前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好像我们一家都是你们。现在有几年没有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有点感觉好像我是他们。今天题目是我们是你们是他们，我们你们他们，是每天说你讲什么啊？你们我们他们，什么是你们？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他们呢？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他们是谁呢？如果我们看在以弗所书里说，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我们读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都说我们、你们、他们，啊，他们只有一句，就是在第三节里面，啊，保罗说我也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我们、你们、他们是谁呢？啊，如果你继续看的话，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讲到。你们啊，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好像那些外邦人，就没有受割礼的，啊，就与基督无份，就神那个诸约以外局外的人，啊，就是，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你们，就保罗就说，就给那些犹太人称呼他们没有受割礼的，是不是？在神的诸约以外的。与神没有分的，与基督无分的。如果我们看十一节六至十三节，所以这个你们呢，这指的是什么人呢？没有受割礼的，这是什么人呢？外邦人。啊，但是在第十三节最后的时候呢，这里讲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称清净了。所以这个你们不但是外邦人，也是靠耶稣的血亲近的，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是外邦人的信徒，是不是？所以按照保罗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讲的，这个你们呢，这是外邦人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呢，我们又是谁呢？哎，在第十四节要给你一点答案啊，因他使我们和睦，是不是和睦？他使我们和睦啊！然后在第十三节，他是说将两下合而为一。然后在十四节，这十四节的时候，他又讲到在第十五节啊，他是讲到将自己的身体废掉那个冤仇，就是在那个律法上的规条，也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然后在十六节，他在十字架上将两下归为一体。所以这个我们呢，就表示这个两下借着基督归为一体。所以你们这是外邦人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呢，这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了耶稣之后，借着这个十字架。你们跟犹太人的基督徒成为着我们了，所以这个你们呢，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我们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基督徒，本来是没有关联的、没有关系的、有冤仇的、不能够亲近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两下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合而为一了。成为一个我们啊，明白吗？那么说他们呢？他们也是谁呢？在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讲到他们是什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怜自己和别人一样。所以这个他们呢？是指到外邦人那些非基督徒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可怜自己，他们行事为人就随着自己的心里面的喜欢做什么就干什么，那样的一个人就没有神的人，明白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你们他们。那么上帝在我们你们他们里面，上帝有什么计划呢？上帝的旨意在这些人的里面 怎么这样显出来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我希望能够在接着这里我们跟你们分享。因为你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我这个是一个外来的一个外邦人，不记得你们的品爱心有信心还有做什么，你把它记下来，我也帮你们记下来啊。捧信心有爱心传福音，所以这个今天跟你们讲的题目是关于传福音的。什么叫传福音呢？这个是不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旨意呢？那首先我们看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什么是过犯，什么是罪恶。过犯呢，就是一些超越神的标准的一些行为，比如说神要我们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其他的神，是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诫命。但是这过犯的意思是说，明明神这样吩咐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走去拜拜其他的，觉得信一个耶稣不够，还去找一个观音，还去找一个佛来拜，这个就是过犯了。你超越神吩咐你不去做的事情。所以神吩咐我们孝顺父母，神又吩咐我们不要贪心，所以当我们做出一些超过神所吩咐的事情，这个就是过犯。那么什么是罪恶呢？罪恶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超过了神的标准。比如说神不要我们什么呢？愤怒，神又不要我们有苦毒，是吗？这个不一定是行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的想法，我们一些标准区别的神的标准。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神就吩咐我们就要有爱心，有良善，不有苦毒，不有骄傲，这个都是神吩咐我们做的。但是当我们这个思想区别的这个标准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没行出来，但是在神的标准底下，这个也是个罪恶，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你们就是那些外邦人，你们在还没信耶稣之前，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行为，就好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这些人已经死了，而是这些人还没信耶稣，他们对这些违背神的行为，他是违背神的一些思想，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都是给这些罪恶的事情来控制着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一个罪恶里面的生活。所以这个死，这样那个人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了，就不能活了吗？这个是永远的就跟神分开了。因为这样的生活，这个罪在罪里面的人，就要跟神的永远分开。我在南非的时候， 我跟师母刚刚去南非的时候，认识一对中国人的夫妇。那个丈夫就开餐馆，那个太太就开超市 supermarket， 我讲英语比较好，超市。所以那个丈夫他有点手艺，弄那个点心弄得很好，我们香港人的嘴巴都丢的，但是觉得他弄的那个点心很好，所以他开那个餐馆的时候生意很好，那个太太也懂得管理，所以从中国从国内把一些中国的面条啊、酱油啊、食物啊、罐头啊，从中国国内就运来南非，那就卖给南非的华人。本来他们两口子如果用心的去做，生意应该很好，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意。但是这对夫妇呢，他们有个很坏的习惯，赌钱。赌钱原来我们去南非之前的十几年，他们已经就赚了很多钱。那个男的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卖鲍鱼，你记得鲍鱼吗？鲍鱼。在南非是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
3块钱人民币，20多年前，现在大概30块钱、40块钱人民币。然后把它晒干、弄干了，运去中国卖。中国卖一个这么大的鲍鱼多少钱？18块钱、500块钱？
300块钱。
你知道，他们就是一吨一吨的那个鲍鱼，晒干运去中国去卖。我不知道怎么算呢，他赚多少钱？哎，赚了这么多钱，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把钱都输光了。因为我去了，我跟西蒙跟他传福音，哎，你这样子不行耶，你从前的赚的钱都输光，你现在开那个餐馆，开那个超市，赚钱就不容易了。你这样下去，你很容易把钱输光，对吗？你信耶稣了，耶稣能够帮你戒毒。他们就跟说，哎，牧师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了，我不会信耶稣的，我一定有毒钱的，我不能够戒毒的。他们真的是不能够戒毒的，开那个餐馆2点钟关门，下午2点钟关门，关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赌钱，晚上5点、6点钟开门，8点钟关门，关门之后就去赌场赌钱，每天都喜欢赌钱。我只有跟师母去他的餐馆喝茶，就2点多就看见他们就是在里面就打麻将，就赌那个扑克，这是赌钱。他不能不赌钱，他做厨师就是这一边做厨师一边做超市的时候，他想的是赌钱。有两个儿子都不管，大的儿子才10岁，小的儿子8、9岁，不管，他们的生命就是被赌钱来控制了。所以这些人，这对夫妇，他们就是死在那个赌博当中，人还活，但是整个人的生命就是只有赌钱，明白那个意思吗？所以保罗就讲在这里讲到，你们这些外邦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行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就是的确是罪违背神的事情来控制着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些人，他们外表有3个的表现。第一个表现，保罗在这里说的，他们第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今世的风俗呢？这意思是说，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成为他们道德的标准，他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打个比方，我在加拿大，我在加拿大就是加拿大中牧师牧会，我的教会有200多个的中国人，不过我不用讲国语，我想文化就容易得多了。加拿大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同意吗？他的加拿大的国会里面写了一句金句，在那个国会里面的那个房顶下，表明他们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我们去到的时候，哎呀，给我从前差不多20年前所认识的那个加拿大完全不一样。现在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总理，他们又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他们有违背圣经，对抗神。圣经说神是厌恶那些同性恋的，同意吗？
同意
、感谢神，我们都同意。但是这个政府他又为了人和，为了这些选票，为了 当地的人民，他不但是把同性恋合法化，也在小学、中学的教书里面教那些学生，这个同性恋是人的自由的选择，这个不是罪，是人的人权，是人的选择。你们不单是这样啊，为了吸引那些吸毒的人，现在在今年的10月17号，加拿大就是把那个吸大麻就合法化。你可以在商店里面买大麻，你可以在家里面种大麻。 所以我们看到啊，当这个政府他们的政纲推行跟着这个世界，按照这个世界潮流，按照这个世界的人来走的时候，加拿大的人民现在对神、对基督教、对神的标准，完全的、大部分的都拒绝。他们觉得最可悲的是，你就是现在在加拿大，你可以决定你的性别吗？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我是男的是吗？我会跟你说我是女的，你不能够反对我说我是女的，因为我有我的人权，有我的自由，所以我跟你说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我跟你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我今天去女的洗手间，我跟你说我是女的，你就不能够反对我，我是女的，因为我跟你说我是女的，我有我的人权，我有我的自由。这个是我的儿子教我的，因为他的学校老师教他的。你知道在加拿大 有多少个性别吗？63个。我不知道怎么数，你不要跟我说怎么数出来，有男有女，有男就是那个男同志，看那男同志的男，男同志的女，女同志的男，女同志的女。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神的话，这个世界标准，按照这个世界标准去走的话，整个世界就是一塌糊涂，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做他们的道德的标准，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保罗讲到他们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他们背义，常常念不了这个字，背义自己心中里面的那个邪灵，是吗？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撒旦魔鬼。结果我们听了听得多了，魔鬼撒旦看过吗？有谁看过撒旦？有谁看过魔鬼？电影也看过了，有个天使在这里，有个魔鬼在这里，有两个脚。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空中掌权者的，他是在空中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见的，虽然看不见，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不要怕那个撒旦魔鬼，其实他没有什么能力。他最大的能力就是给一个试探引诱放在我们的面前，同意吗？你在伊甸园里面，你看那个夏娃，他也不能够强迫那个夏娃，哎，他把那个果子摘下来给夏娃，你一定要吃，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撒旦魔鬼能够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试探引诱放在我们的面前，你说我们来自己做这个决定，你要顺从那个魔鬼还是顺从神，是吗？我们没有信相信神的人，当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顺从魔鬼啊。我听过个故事，你们听过那个佛事的吗？佛事的啊，对，你的国语听得懂他的国语，就是歌德写的一本书，一本不是书，是一个歌剧。他讲到佛师的这个人，他很有学问，很有才干啊，他真的很厉害啊！他自然的、科学的、神学的、音乐的、医学的，他什么都懂。佛师的，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在想：哎呀，我走过了一辈子，我这么有才干的人，都是一辈子的劳苦，没有人欣赏我啊，没有享受人生啊，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这么出才干这么能干的人，这么糟糕的一生。在他最不高兴的时候，魔鬼跟他说，哎，否则的，这样吧，我给你所需要你需要的我都给你，我只要你这样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你死了之后把你的灵魂卖给我。看到这个故事吗？所以啊， 否则的再想想，哎，反正死人就死了，嗯，有哪些干嘛，啊，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很多事情的好，就跟魔鬼做了个交易，所以魔鬼也真的是啊，将他从这个白发的不漂亮的变成个宁静的英俊的，然后 有钱的有才干的，然后啊，然后享受荣华的富贵，还给他一个漂亮的啊，女孩子啊，所以他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啊，享受人生啊，那个富贵荣华的生活。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今天很多人就好像这个佛师的一样，把自己的灵魂就卖给魔鬼。我讲一些事情你们更清楚。我去南非的时候，我认识个种菜的人，我去他看他的菜园，啊，哇，他菜都是很漂亮，青青绿绿的，每棵都看上去哇很吸引人想吃的。另外他在旁边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种那些菜都破破烂烂的，虫咬的，有很多洞的，那就奇怪了，哎，怎么你这边的菜跟那边的菜不一样，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照顾这边的菜？他就跟我说，这边的菜不卖的，是我自己吃的。你聪明啊，你懂啊。他知不知道那个杀虫的那些青菜对人有害，啊，知道吗？我们看到在台湾在中国很多的酱油都是假的，用的跨水的原料去做成那些酱油食物，这些对人有害的，这些做的人知不知道？还记得很多年前那个奶粉吗？知不知道他们都是科学家，在美国在北美拎那个研究的研究生回去在做这些事情。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把他们的灵魂卖给魔鬼，是吗？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啊，就好像否食的一样啊，我有才干，我一辈子这样子，我有得到我的钱，我有得到权，我有得到我的享受，就把自己出卖了。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然后第三方面，看到这些死在过犯罪恶的人，保罗说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啊，按照心中里面的喜好行事可以了。这个什么人呢？就是今天很多人的自我中心的人，我想的东西对就是对，我想的东西错就是错，你跟他讲什么没用的，他认为对就是对，他认为错就是错，然后他做的事情，他的道德标准，他行事为人都是按着他的喜好，每一样事情都为自己的利益。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在加拿大的时候跟那个在大学做辅导员的，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不是很老啊，30多岁，都是年轻人啊，跟他传福音的，他跟我说：“哎，牧师，你真是老头啊，你是古董啊，你们圣经这是古旧的了，没用的了。”他说：“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我说：“什么基督徒没有爱心啊？”他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说那个啊同性恋的犯罪啊，西大麻的犯罪啊？”乱搞男女关系的是犯罪，赌钱的犯罪，喝酒也犯罪。你说你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是犯罪，我觉得这不犯罪，我都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搞同性恋，我吸毒，我喝酒，我赌钱，都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自己的自由。我没有伤害人，然后你们基督徒常常说我犯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自由。我的主权，是不是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啊？你跟他传福音，他还在跟你说，还能够说什么？原来今天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不但是在没有信主的，在教会里面， 虽然信了耶稣，但是行事为人，就是按着心里面的喜好啊，想你这样吗？想干想做什么就干什么。我年纪大的也是老子喜欢，我喜欢干的去干，是吗？这个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会以自己的标准成为他的道德的标准，成为他自己的标准。我们想想，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没有这么坏了，我相信你们真的是没有这么坏，但是我们心里面起码有骄傲，起码我们会撒谎，起码我们会埋怨，起码我们对人有爱心，是吗？这个是不是过犯罪恶当中违背神的旨意？我们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啊，去做干饭货，做一些不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我们的父母是100%的孝顺，同意吗？我没有对我的太太100%的爱她，我没有对我的儿子100%的做一个好的爸爸，是吗？就，哎，谢谢你。就我们在没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在这个罪恶里面，在这个罪恶里面，我们就要与基督隔离。所以我们生命就是死的，好像刚刚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讲到，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我们心里面生命是死的，但是上帝有怜悯，这里讲到在第四节，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大爱，他不忍心看我们这样子，他不忍心看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离开魔鬼，离开这个人有不去犯罪，同意吗？有谁靠着自己能够停止去犯罪？我试过不行，我从前是个赌徒，我试过靠我自己不去赌气，不行，行，只不过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还是去赌气，是吗？所以上帝看到我们不行，看到我们在这个罪恶里面，结果就是跟他永远的分离，又死在当中，上所以上帝怜悯我们，爱我们，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大爱，然后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没能力，我们没办法，有谁有能力不犯罪吗？没有，是吗？有谁能够过个完全的生活生命？没有。有谁能够负起罪所带来的代价，永远跟神分开？没有，同意吗？我们都没能力，所以上帝怜悯我们，爱我们，将那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是保罗在这里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一同复活，然后跟着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活过来，复活，然后升天，坐在天上。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耶稣已经死过死亡了，死亡的权势已经不能够再来控告耶稣了。耶稣已经是对死亡、对罪已经胜过了。那么保罗不是只是讲耶稣基督，保罗是讲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跟他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从前我们没有信耶稣是死的，现在是活的。死的是什么意思呢？刚刚那个弟兄说完，死的是什么意思呢？死的人有反应吗？没有反应的，是吗？ 所以我们如果是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对罪是没有反应的，罪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跟从他的，你不能没有反应。就 我知道我从前赌钱，我就知道赌瘾起来了我就一定要去赌钱，我是死的，不能够做出一个反应反抗的。但是耶稣信了耶稣的就活了，活了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可以反抗了，我要反应了，我可以停止，我不去做。但是不去做还不够，耶稣还使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过来。复活过来的意思是除了不做这些 不应该的事情，我们还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比如说我们从前是心灵里面是充满嫉妒的啊，我信耶稣，我不但不嫉妒，我还能够去欣赏别人。我从前我的生命是充满埋怨的，我信耶稣之后，我不但不埋怨，我还能够去爱其他人。我从前信耶稣之前，我是很怕事情的，很软弱的。我信耶稣，我不但不怕事情，不软弱，我还能够很坚强，还能够帮助其他人。所以是复活，就是不但是不做那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复活是帮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个新生命。然后坐在地上，就是表示我们已经不在那个撒旦的那个控制的底下，我们就已经跟耶稣一样胜过这个撒旦罪恶的权势。这样的生活好不好？你愿不愿意要？不敢说。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从前我们死在这过犯罪恶当中，今天我们跟耶稣同活过来，这个就是上帝在第二在第八九第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的救就是你们的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我们跟耶稣同活同复活同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什么是白白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也不是靠着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也不能够靠着做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白白的给你，但是上帝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也是不能够白白的得这个恩典。在第七节，你们一起读吧，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免得你们打瞌睡。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讲到，哎呀，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怎么丰富，怎么荣耀。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之后，保罗跟我们说什么？对吗？是有显将上帝的恩典显给后来的人看，是吧？本来我是一个赌徒，本来是我死在那个赌场的里面。今天我信了耶稣，我可以不赌钱。我今天信了耶稣，我不但不赌钱，我可以做牧师，我可以来传神的福音。这个是个新的生命。然后当我的朋友，当我的家人看到本来我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今天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然后这个就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恩典。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看到这个恩典的时候，让他们能够透过我的生命的改变来认识耶稣是有个恩典、有怜悯、有爱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些外邦人一样。然后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徒活过来，是复活的，是跟基督坐在天上的。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胜过魔鬼的。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上帝的恩典跟其他人分享。然后在第十节， ten verse ten ten ten， 在第十节里面讲到我们于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完成了，是吗？原来上帝又这个耶稣基督，原来他在我们心上有一个计划，就是预备行上帝用我们行的一个善事，不是我们希望做些什么善事。原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你们来到瑞士，神就是带领你们在瑞士走，有你们在瑞士的那个计划。你们很可能在中国大陆你不能够信耶稣，同意吗？是吗？
是。
然后你们都是知识分子，你们哪有这个信耶稣？所以神就在你生命里面有他的计划，他不但是不是白白的将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也不能够白白的领受。原来神的计划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将神那个丰富荣耀的恩典显示给后来的人。你看神在我生命里面有计划，他带领我们在瑞士，带领我们在这里认识耶稣。有一天当我们回去中国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这个福音带回去。今天坐在我们教会里面几十个人，同意吗？但是这个教会门外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其实在这个福音的门的外，这些人如按照保罗所说，就是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他们还没有认识福音，他们很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 很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是吗？这个他们就是我们要彰显上帝的恩典的一个目标。这个责任上帝的教导给我们，我们今天有些人信耶稣，我认识马可，你信耶稣最起码在教会的14年了，在这个教会14、15年了，可能6年。有些这个规划基点你们更烂了，更强久，就是20多年、10多年，或者刚刚信耶稣几年。无论我们信了耶稣有多少年，耶稣都在这多少年里面，他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头，是吗？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给我的，但是神同样的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把他的恩典带去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按照这个以弗所书讲，就是他们，我们要把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他们有一天带来教会，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就成为你们，成为我们。当我们这个教会更多人的时候，更多我们，更多你们的时候，我们又出去认识更多的他们，把这些他们带来教会，要成为我们，要成为你们。问题是说，我们预备好吗？我们已经预备好吗？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还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心里耶稣还是随从自己的心意，随从心里面所喜好行事为人，还是我们今天还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还随顺服魔鬼撒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头，还不能够让上帝产生任何的功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吗？预备好吗？ 我愿意让上帝计划在我上面的头给上帝使用吗？我愿意过一个头神使用的生活吗？我愿意能跟基督一同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跟这个魔鬼撒旦说 No， 你与我无关吗？让我们这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弟兄姐妹，都是你对我们的怜悯爱，你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大爱，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以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你，在这里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试探里面失败。主啊，我们求你，求你的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好像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基督里面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跟撒旦魔鬼是毫无关系。我们愿意就是顺服你，我们愿意跟着上帝的标准来行。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引导。主啊，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你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生命能够有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够将你荣耀丰富丰盛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头我彰显出来，以及别人因着你的能力，因着你的大能，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来愿意去认识你，来归向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把那些灭信主的人能够带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